这一堂课我们都要分秒必争，对吗？哦，是。这堂课就是中观经论哦，就是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有一点辛苦了。啊，只是这个时候了，下午第一堂课可能会更辛苦一点了哈。好了，不过我们下一堂也就是下午也是接近圆满的尾声嘛，哈，所以这样想起来也不会太辛苦了，哈。这好像我们在禅修啊，我们脚很痛，禅师就说：“哎，再过一下，下一支香就不会痛了。”好，我们来看第三份呢，第三份讲义，西啊，西，我们先来看一下目次。这堂课要跟大家一起共修的是中观之根本论题。中观之根本论题就是缘起自性空，就是这个缘起自性空。但是为了要说明这个根本论题，导师用了四节在做说明，是吗？就先分别的说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自性，什么叫做空，然后第四节再合说。所以这章根本论题，中观之根本论题就是缘起自性空。为了要说明这个的论题，导师就分了这四节来做说明了。好了，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导师先在第一段哈，第一段。那各位这份讲义哈，只要是前面第一行有空两个字的，有的没有空两个字，对吗？一小段没有空两个字，这没有空两个字，这是我方便分段的啦。在导师都是同一段，这个都是同一段落了哈，所以有时候看到小段小段的，只要前面第一行没有空两个字，在导师的原著当中就是没有分段了哈。好，因为有时候导师的内容非常丰富嘛哈，所以初学者啦，稍微方便分一下啦。但是如果各位觉得不满意，可以调整哦。但是如果前面哦空两个字，各位千万不要就跟它合起来了哈。好，基本上导师为了要说明这个中观之根本论题，导师举了中论跟十二门论是吧？我举了几句话，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段哦。第二小段当然就是我分的咯，就是缘起，所以是无自性，这个都是在导师所引的那一些几句话当中，再把它综合起来，就是缘起，所以是无自性。为什么是无自性？因为缘起法就是一切都是众缘所生法。它是不是自有自成的？它不是自有自成，都是众缘所生法。既然是众缘所生法，不是自有自成，自有自成就是自性了。所以缘起法就是无自性，所以是无自性，无自性所以是空，所以是空。这个都是依着前面那个几句话来说的哈，几个偈颂来说，空所以是即灭的。这个导师把它做结合起来，就缘起自性空什么？在这里，我想那个空所以是即灭的，空跟即灭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不同？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个都是相对来说啦。既然导师这边用了两个名词，而且是并列在说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哦。就是无自性故空，无自性故空，空故即灭。假设这即灭，导师对于这个空啊，在这个注脚有了。我很快的说一下，就是在对导师观察那个就是《般若经》，《般若经》一般讲说自性空是吗？刚开始说自性空，那个自性空是涅槃自性空，那是圣意空。后来渐渐的会转成无自性空，无自性空那就是世俗，如果导师的名词就是世俗空跟圣意空，有这两个不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因为前面那个无自性所以是空，那也可以说在世俗地上观察到，就是在缘起相上就观察到。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说就是世俗无自性空，那后来空所以是即灭。导师如果说空跟即灭在合起来对论的时候，那即灭可以说是圣意毕竟空，就好像自性涅槃，我们的自性涅槃，涅槃就是空，空即性嘛，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所以缘起自性空实在是中观的根本论题，根本观法，根本法则，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了。我们才早上才刚上过第四章，什么就是中道之方法论是吧？前面第一节就说到中观跟中论是吧？所以基本上中观跟中论我们都可以相对来说，这个都是相对来说啦，这样合在一起说中论跟中观， 可能就是中论，可以说就是比较是理的中道，是吧？再说文思的，那如果说那个中观的话，观可能就比较重视在修行，相对这都相对来说了哈。所以基本上这边也可以这样来看了，就是缘起自性空就是根本的论题，就是依着这个来去论述一切一切的法啊，根本的观法就是依着这个来去观察一切的法。那这一根本法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依着这样，也是缘起自性空来去论述一切法，也去缘起无自性空，缘起自性空来去观察一切法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导师的这一段话。这里我大概很快的提一下。导师在引言那一部分有说到了，就是空缘起中道是一意是吗？是一个意思嘛，哈。导师在这里根本，导师在第一章也说到中道是吗？在前面那一章，就是第四章也说到中道是吗？但是为什么在根本论题上没有说到中道？没有说到中这一部分呢，哈。其实如果以中观来说，中观是二谛论是吗？什么叫中？空假无外，就是二谛无外，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这个就是中了。啊，如果是天台宗，他一定要，如果说根本论题，他一定要说到中谛，一定要说到中谛。天台宗是三谛说是吗？中观是二谛说咯。所以如果要谈到根本论题，如果是天台宗，他一定要谈到中谛了。他是怎么说呢？他说空假之外有一个中，纵然别教是淡中，原教是圆中，但是不管怎样，他就是要在空假之外有一个中，然后原教就是圆中，就是即三即一，即一即三，他中谛是统一切法是吗？所以如果是天台宗的话，他那个中谛他一定不会放在这个根本论题上了。但是中论因为这个是中观经论，所以只要缘起就是世俗谛嘛。如果说缘起自性空来说的话，缘起是世俗谛，重视在缘起法相，这是相对说啦，这两个并在一起说的时候。那空呢？空当然就是说生义谛咯，相对说。只要我们了解缘起法，只要是一有，只要了解缘起法，缘起法一定是性空的缘起是吗？啊，如果空呢，一定是什么？要在缘起上说性空是吗？所以只要我们了解到缘起即空，空即缘起，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这个就是中了的啊。所以我们只要了解这个根本论题，缘起自性空，这个就是根本论题了，不需要再特别要谈到一个中。好，既然是缘起自性空就是根本论题，这个导师对于这样的根本论题就分了四节来做说明嘛。先一个一个的说明什么叫缘起，什么叫自性，什么叫空，然后再合论再一起说，所以分了四节。好，我们先来看正明缘起，就是这一节嘛，这一节就在说缘起是吗？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大段啊，就是说缘起的范畴，它的范围到底在哪里，还有缘起的特性。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缘起的特性导师用了三个特性来做说明。先说到它的范畴，在暗经当中，暗经因为是重视在缘起嘛，包括十二缘起之都是重视在有情的缘起，因为十二缘起之都是什么无明，无情会不会有无明？不会嘛，哈。所以暗经都是重视在有情的缘起，因为我们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只有有情才离苦得乐，是吗？所以有苦即灭道。导师这边有了一段文了。但是其实缘起法是可以通一切法的。导师基本上先说明，不单单是有情无情，气世间也是缘起法。我们说可以把一切一切的法分成有情跟无情是吗？这就是有为法。所以其实在不单单是有情，无情也是缘起法。导师这边有举了一些例子是吗？有一些文证的。所以基本上有为法就是缘起法，而接下来我们放到下一页了。不单单是有为法，都是依着大智度论这样说到咯，有为无为都是缘起法。 哎，导师说，所以不单单是内外的有为法，内就是有情是吗？外就是气世间，不单单是这个是缘起法，因待有为而施舍无为，这就是依着自论来说的。就是我们一说出来，我们说什么叫无为，我们一说出来那假名安利，依着什么来说？依着有为说无为，所以叫因待有为而说无为，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因待性，这个就是缘起法咯，所以这个还是缘起，就是无为还是缘起，只要是假名安利一说出来的，那还是缘起法咯。我们关于这个因待这部分啊，这个就是底下要说了缘起的三特性，特别就是要针对这个来做说明了齁。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凡是存在的包括因果事理等等的一切的法，都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都是缘起的存在啦，缘起的存在。如果离切缘起，一切都不可能安立。所以呢，要安立一切法，我们都说，只要是安立出来，都是假名安立，假名安立的法了啊，那就是缘起法了。好，谈完了，就是缘起的它的范畴。这样的话，就接下来就要谈到缘起的特性。缘起的特性，导师这边用了三个面向来做它。哎，导师这样说了，就是缘起是佛法最主要的术语了。啊，从精义的贯通生灭即不生灭，精义贯通生灭不生灭，这个就是暗暗精义。哎，这个就是导师哎，早上各位在说第三章是吗？缘起之生灭即不生不灭，啊，叫贯通这一部分。然后呢，再根据学派间的种种义说，总括起来分三点来说。这个学派间的种种义说，导师在这里基本上提了代表性的两个字，两派，一个是有部，这是代表性的啦，一个是有部，另外一个呢大众部。好，接下来底下的三个特性呢，就会跟导师说从经义的贯通生灭与不生灭，还有从学派的种种义说，列为三点来说。这样的话，我们底下的三个特性，我们就基本上来去观察了。观察导师的提出来的特性跟这些有什么关系？第一个特性就是相关的因待性。什么叫相关？相关基本上在这里就是此彼是吗？此彼相关就是此跟彼的相关性，相关的因待性。这个因待性就是这个故，此故彼的那个故。好，我们很快的看内容了。导师先说到。对缘起法的名相的说明了，一说到这个地方就会说到缘起跟延伸，这个在暗经有说到了，在暗经就缘起跟延伸会对论是吗？然后说起就是升起了，升起，那缘是什么呢？要解释缘起是吗？先解释缘啊，先解释起就是升起。缘是什么呢？缘是国法升起所应待的，应待又出现了是吧？因待这个缘，我们说一切的法是缘起法，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这样是什么意思呢？相对于缘起来说，这个缘起，这个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法叫做什么？叫做果是吗？相对于因来说的话，就叫果法了。所以缘是什么？果法升起所因待的，所要因待就是要有这样的缘，那个果法才能够升起，叫因待性的，要此故彼那个故。因为有这个此，所以有那个彼，啊，就是那个因待性了哈。既然一谈到这里，就会谈到缘起跟延伸。啊，在《暗经》佛陀也有这样的对论，一起并论来说了哈。所以什么叫延伸呢？就是从缘所生起的国法，就是缘以生法，生起来的法呢就是国法了。我刚才说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一生起来的话，相对因来讲，它就是什么？相对因，它就是果，是吗？啊，这个叫延伸法。啊，至于什么叫缘起呢？就是从果起所因待的果要升起，它要因待什么？要因待因是吗？因待因缘是吗？啊，这叫缘起啊，这样可以是吗？就是我果法要升起来，我们说从缘生果，那缘生果就是缘生是吗？啊，什么叫缘起呢？就是我果法要升起来，要因待什么？要因待因缘对吗？啊，那叫缘起法，哎，这个不太好理解对吗？我们底下来看呢， 而这个有部有部，我刚才说到在部派当中，老师这个三个面向是吗？这个地方就在跟有部在做对比喽。有部是什么？有部他也是认为，有部他怎么样？缘起跟缘生，他缘起他认为是因，缘生认为是果。这样说，因果都是因果事相，都是差别的事相。缘起它是因，它就因事。那个延伸是果事，都是因果事相具体的差别事项了哈。老师说也有他的见地啦，但是他对缘起的解释，他重视在事相的辨析。什么叫事相的辨析？我们说缘起是因，因也是一个因事是吗？因的事相嘛，而延伸也是果，也是果事是吗？所以他是重视在哪里？重视在事相的辨析了。譬如说观察，所以引起是无明，无明这个法，无明也是一个法是吗？一个事相，事相专门在辨析什么？考察它的事相、功相、因相、果相等等的相，包括现在我们阿毗达摩的这个特质，就这一部分了。然后说这个也有他的见地，但是他太重视这一部分了，而忽略掉什么？忽略掉此故彼，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带性。因带性就是故，因为有这个因，所以有这个果的这个因带性，它忽略掉了，它只重视在因，因是果是，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哎，这个如果各位应该对佛法概论非常熟了，对吗？你看哦，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章有说到三重因缘是吗？三重因缘的第一重因缘是什么？果从因生是吗？这个如果来说就是这个有部特别重视的事相，果从因生的差别事相了哈。导师说课时说起来了，最主要就是那个因带性就是此故彼的关系了。所以导师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它是缘起的主要的定义就在这里，主要的法则就在这里。其实这个就是前面讲那个根本，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说到根本的法则，缘起自性空，就这个咯，就此故彼。其实在前面那第四章中道之方法论，各位在跟那个中观跟那个因明在做比较的时候啊，不是因明的话，就是因明就是跟世间的形式逻辑就是大同小异啦。他们是什么？生就是生，是不是灭？不是灭，就是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咯。啊，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生是生，也可以是灭，是吗？离了灭不离开生，这就是此故彼的关系了，不是此是此，不是彼。世间如果是有中，都是此就是此，不是彼，彼就是彼，不是此。但是佛法呢，缘起法是此故彼的，这个都可以去连起来。各位，其实我们只要一中观，包括看那个中论也一样哦。其实几乎各品都牵涉到一切法，为什么？因为中观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一切法都毕竟空，是吧？所以都会在每一个论题上都会可以骗到一切法，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都有相关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去。其实每看起来老师在中观经论每一章基本都不会离开缘起，缘起就不会离开性空，缘起性空，所以他一定是没有自信的，只是说他会更详细的在每一章当中用不同的面向很详细的跟我们做说明，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内涵、有内容的观察。好，所以我们翻到下一页咯。只有在缘能起果，所以此故彼还是没有离开此彼的这个具体的事项，都不能够离开具体的事项。但是我们翻到下一页咯，就是第四页了，最上面那一行就是唯有在缘能起果当中，还是没有离开差别万象，具体的差别万象当中，但是要在这里更观察到什么？缘起相关的因带性，此故彼，这样才能够深入缘起，否则只在表象上，只在表象上此彼之间表象上去做说明，要在此故彼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深入缘起，才能够悟入缘起法性空寂。为什么？因为假设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那就自有自成的。这样的缘起法它不能够误入实相，但是因为是此故彼，所以没有此自己的实在性，没有它的实在性，是此故彼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此故彼观察到 彼此之间的不即不离，不依不异，就像生是生，也可以是灭，因为离开灭没有生，那就彼此之间相对的恶，我们才能够更深刻观察到的内在的相关性。在内在的相关性当中，我们才能够如实的去观察到什么？没有自信，一切一切的都是在当体当，都是什么因缘所生法，都是不能够离开别人，要在这里才有可能，在这里才有可能误入缘起法性的空寂了。所以缘起法性的空寂，我们要有很扎实的、很有内容的，在缘起相上，在每一个差别万象上去观察它。但是不是只是观察到这个法的那个特相而已？就像有部阿毗昙摩就重视在这个法的因相果相种种的这个相，没有看到这个相跟那个相之间的关，就是彼此的因带性这一部分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就要在这里更进去那一步，那一步才有可能是甚深的缘起法。什么叫缘起法是甚深？缘起法为什么甚深？不是它非常非常复杂，缘起法之所以甚深，它是能够通向实相，这才是甚深。不能通向实相的缘起法，纵然你分析了再透彻，分析了再细微，但是只要是有见自信见，此是此不是彼的话，那个还是世间，那还是世间，出不了世间了。所以要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这样的缘起法，才是甚深的，才是佛说的甚深法了。好，所以缘起它是因带，是耶因缘的生果作用收，这个就是有部特别重视的，是吗？但是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在一切存在的因带性，就是此故彼啊，此故彼。哎，如果说导致抽象公式，又此故彼的嘛。好，先这边是说到从缘而生起，是吗？就缘起从缘而生起。接下来又谈到，不单单从缘而生起，也是从缘而灭无，从缘而灭无了。所以说这个缘起含义非常深了、啊、哈。所以这边可以分成两点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从缘而生，从缘而灭，这个可以用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业外在的维顺因缘。什么叫外在维顺的因缘？就像以我们最具体的生死，我们这个生死怎么样顺呢？相顺的因缘就是我只要有惑业，我这个苦就会生起来，是吗？这个惑业，注意我这个来说就是外在的因缘哦，就有惑有业，有惑有业，我这个苦就生起来，是吗？啊，如果什么叫逆呢？什么相逆的因缘？就是我要修圣道，是吗？我要修圣道也是在相对于外在。什么叫外在？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内在就可以更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我要修圣道，我这个生死才会灭掉，什么？那就逆的因缘，对吗？都相对于生死啦，生死是对我们最亲切的啦。所以这个只是说我为什么能够一切的法，为什么从缘而生，从缘而灭呢？基本上导师先用一个观点来说，就是外在的因缘。我这样的生死为什么要有生死呢？就要有惑业才会有苦，是吗？要有无明等等的，就要有苦生。啊，我如果要不让他生死，要断绝他，那就要什么？要去修圣道，那就是违逆的因缘了。但是不单单是这样，我们看到下一页了。那又分两点嘛。另外一点就是说，一切法为什么之所以能够生，生的法为什么可以灭？就是前面说到咯，就是不单单是缘。从缘而生也从缘而灭，是吗？这个呢不单单是外在的维顺因缘，外在的维顺因缘就是瓜无依啦，就是前面讲的。所以我在那个标题上就是说耶外在的维顺因缘啦，说不单单是这个，而更由于内在的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就什么叫内在？就是这个法的本身。如果刚才那几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生死法，我们的生死的这个法本身就是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而这个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这个可能性，是吗？就是缘起法。为什么？就是因为缘起法才能够可生可灭，才有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和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什么？它就灭。所以只要生起来，必然会灭。所以我们说，我为什么能够修圣道呢？为什么能够修圣道？我为什么要去修圣道？因为生死法是可生可灭的， 如果生死法是不可生不可，就是它自有自成的，我要不要去修圣道啊？啊，不用修了，你修了有没有用？没用。所以你看，苦集灭道，苦就是现前的果是吗？我只要了解我这个果是有因缘的，那就好办了。啊，如果我们去生病啊，医生跟我们讲，你都没有因缘的，我们病就好不了是吗？他只要跟我们讲有因有缘的，就像我苦。苦一知道哦，它是集而生的，这样就知道了，就知道一定可以灭，所以苦集灭。因为是可以灭，我才要去找圣道啊。如果这个自有自成的，要不要去找圣道？没用啦，因为它自有自成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只要因缘和合的，必然因缘，因为会和合，就必然会怎么样离散。所以只要生，必然会灭了，就是这个法。这个法生起来就必然已经什么注定要灭了，注定会灭是吗？注定会灭，但是它还是要有因缘，不是灭不带因，它还是要有因缘，这样可以理解吗？尤其我们说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就灭，是对于这个现前的法是吗？但是灭入过去的法，如果对灭入过去的这个法还是缘起法是吗？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就是所以一最深刻的是说，这个法本身就怎样，可生可灭，这个就是缘起法。为什么是可生可灭？因缘和合它就是生，因缘的力量不会永无穷大，所以因缘离散它就灭。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去修圣道，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导师因为。灭是灭，不是生啊！但是中观就不一样了，因为是此故彼，所以生是生，也可以是灭，因为不离开灭，有这个生，就要像此就是此，因为差别幻象能不能还是有它差别幻象是吗？但是一般的有中就是在幻象上去观察，此彼的生灭的这幻象去观察，而没有去在观察到内在的关联性，而这个就是在这里，这个还是有它的流转力跟环灭力都是相反的，对吗？但是相反都还是用缘起法，就是此故彼来做观察的。好，接下来就是系列性的系列性。所以不单单是此故彼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可以说就是那不单单是四相的因果关系啦，就是不单单是有不重视那四相的因果关系，而且在差别的因果关系当中可以更抉择出什么系列性，就好像蛇缘起知是吗？就缘起知性，这必然性的。而大众部就重视在这里，所以大众部把缘起法认为是什么？认为是无为法。哎，有部他是认为有为法，而且是因是吗？因是，但是大众部他就是因为重视这个法术法界是吗？等等的，他就把它认为它是啊，延伸法就是因果四相，因果四相的那个理则， 立遮，就是这个无为法，无为法就是缘起自性。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但是说依中观义来说，依中观义来说，缘起的系列必然性绝不是离开事而说理，而是在缘能起果的作用中，因为一切一切不能够离开事，对吗？哎，这在第八页了哈，在还是不能够离开事相是吗？在第一行，第八页第一行，不能够离开事说理，就在缘能起果的作用当中，就在一切一切的差别的因果事相当中，看不到吗？啊，一定要做这个，做这个我会太高，你要做到这里那里。这样有看的比较到的。如果以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章不是三重因缘吗？那就是什么世代理成世，那就前面的果从因生，那都是世是吗？因是果是。那第二重因缘就是世代理成，但是世代理成对于三重因缘世代理成那个还是有是吗？那个是还是有，是不是无为法？还是有，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个都是有，然后才有一空力是吗？有一空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啊，接下来就来看那个自性的空寂力了。就是在缘能起果，缘能起果这句话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就是在差别万象都不能否定它，我们要观察也要在差别万象观察，所以在缘能起果作用当中，但是有部它只是重视在事相，重视在事相，它忽略掉事相之间，它只是重视在此到底是什么内容，彼到底是什么内容，它忽略掉此故彼的关系了啦，所以还是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从缘起果的这样的作用，就是差别万象的作用当中，有它什么相关的应代性，还有系列的必然性，这个都相对来说咯，系列必然性可以说前后对吗？相对来说在时间还是在空间，时间对吗？相关的应代性呢，都相对来说相关，就彼此是吗？彼此之间它是比较当然我们说前后也可以说前后之间的彼此啦，但是如果跟时间来说，它可能会更重视在什么空间的彼此之间呢，都是相对来说它，这样可以理解吗？导师也是常说存在的法，只要是缘起法一定是存在，存在在哪里呢？时间空间对吗？这就是三法印呢，三法印是吧，在时间上就是诸行无常，在彼此之间就空间上呢，诸法无我是吗？在这个法的当体呢，涅槃无生对吗？那就是缘起的三相咯，也是三法印。在这里我们基本上也可以这样来大概的这样来理解，大概来这样的做连结啦，这样的话我们的观察力就会比较丰富一点咯，而且深刻。所以有相关的因带性，有系列的必然性，而且这样的因带必然是如此相生也如此相灭是吗？就是啊，流转门、环灭门，流转门、环灭门都没有离开什么因带性跟什么因带性跟必然性，就是没有离开必然，就是前后的必然性呐、啊。所以缘起智都是前后的必然性嘛，这是相对来说啦，因为其实同时也没有离开意识，还是没有离开意识呢。因为刹那有没有前后相，还是有前后相。所以，但是这个只在相对来说。好，接下来先这个是节前哦，接下来就要说到，所以为什么要先节前呢？因为我说自性的空寂力不要离开前面那个，不要离开前面的唯眼能起的差别万象，而且要在时间空间当中去观察，所以导师会常说和合相续当中做观察是吗？我们要在和合相续做观察，可以配合这个咯，在和合相续做观察，我们才能够直观它的当体无声来自性空寂力的。好，所以导师说进一步去考察的话，一切法是这样如此而生灭，如此的之地，所以无不是由于众缘啊，就都是此故彼的关系。既然是此故彼的关系，它有没有实在的生，实在的灭？没有，因为都是如幻性的生灭，没有破坏缘起法相，幻如幻的生灭相没有破坏它。但是一般凡夫呢，都认为是实有的生灭，实有的生灭，所以否定那自性的生灭。还他什么如幻的生灭了， 所以是没有实在性生的生，没有实在性的灭，那就是自性空寂力了，自性空寂力。所以导师做一个结论哦，缘起是宛然有而毕竟空，毕竟空宛然有，就是好像是有，但是实在自性空寂，就是幻网一样啦。所以因果幻网要在那里观察，就在时空，时空的幻网，时空的幻网。那时空相对来说的话，如果以这一段来说的话，时间的就是前后，就是系列性的必然前后，还有呢彼此之间的因带性，就是空间彼此，这个都是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我刚才说到了，其实彼此之间还前后也可以说是彼此，但是说相对来说的话啦，好了，基本上你看在这里本来谈缘起是吗，还是有谈到空对吗，还是有谈到空，只是在这一段呢特别重视在从缘起方面来观察起啦，也观察到无自性是吗，因为就是此故彼，所以没有此彼的实在自性，所以在这一节缘起也是把缘起自性空都说完了嘛，只是说这一节是特别用缘起的这个面向来说它了，好，接下来就要说到自性了，这个我们说缘起就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是吗，但是这一节特别在说什么叫自性，而我们自性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了解什么空，因为什么是自性，我就知道自性知道了，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无自性，无自性知道就了解空，空一了解我对缘起相就更容易了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自性，先说到自性的名义了，自性的名义总说啦，总说基本上我们就看到有跟自性有种种的意名，但是最重要就是那有跟那个自性，这是什么叫都是有是吗，那有前面加一些前头词，那就变成自性，就是一般的这个有在凡夫都认为它是自性有，这样可以理解吗，同样这个有我们什么叫有，就存在的一切法有啊，现在哲学就是存在，所以导致会存在就是有是吗，这个存在的一切的法，本来前面讲说只要是存在的一切的法，有为无为，存在一切法都是缘起法是吗，缘起法没有自性，没自性是吗，但是一般呢我们对这个有这个存在的一切的法，我们都认为它什么有自性的，那叫自性，所以在前面那个有，这个有在前面加一个接头词，那就叫做自性，就是我们一般凡夫对于这个一切的这个现象存在的这有法，我们都是认为它是自有的，就是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这样可以理解了，好，翻到下一页，除了所以这个呢，所以这样的自信呢就是自己有的是吗，就自己成的，自己有的，自己规定自己的，就是自己是如此有的，跟别人没关系了，这就是本来一切的法有没有它的形态作用，有没有它的相用啊，有，但是只要是有境的人都认为这个形状相用，就是体相用，就是相用的，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自己这样的，跟别人没关系的，这样可以理解了，这就自信，自信，这个有是种种的有，我们说这个有存在在时间空间的这个相啊，或者说体相用等等，这个相都是一个有相对吗，啊，这个都是认为是自有自成的，啊，另外老师说这个自性有另外一个特性，那个呢就是本质本源本来的性质啦，所以老师做一个结论，什么叫自性，自性有两个意思，就是自己如此的，就前面那个咯，自性就自有自成的，另外呢就是本来性质就是如此的，有这两个特性的，其实哲学上说到的实在本体本源等等的就是这个了，跟那个自信的含义是相同的，好，接着让我们谈的就是这个自信的名义，总说了，接下来又要谈到有中说到了自信，说了有中先谈到佛法当中的有中了，佛法当中的有中，在佛法当中的有中，我们基本上大乘有分三系是吗，性空无明系就是空中咯，真常为心希望为事就是有中咯，是吧，其实不单单是大乘有这个三系啦，其实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这个三系，其实导师说这个三系就是佛弟子对三法印的侧重不同， 啊，所以我们先说到希望论者的自信说，希望论者就是重视在什么三法印当中的什么印呢、啊？诸行无常印。在这里，我们基本上如果说希望论者的自信说，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喽。老师会在这里举的是西北印的是吗？先从有部，有部过来就金部跟唯识一起说，因为金部分裂出，有部分裂出金部。金部后来有金部里面的一些派别回小向大变成唯识了，都从西北印，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重视在诸行无常印，这个就是重视在法相，所以我们有时候唯识叫法相唯识是吗？重在法相，好像这一部分了、啊。好，我们来看喽、哦，希望论者的自信说，先说有部，有部，老师也依着喽，依着他们的论点了、啊，说出自信的种种义名。老师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分？这个分就是，老师说这个是最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分呐、啊，就是事物最后的元素，也就是所谓的点，就奇巧无内。哎，你看数学就是这样喽，数学那个点呐、啊，没有长度对吗？奇巧无内没有长度，但是一组合起来就是什么？有长度的线是吗？哎，线是有没有宽度？哎，没有宽度啊，但是一组合起来会有宽度对吗？面有没有高度？没高度，但是一组合起来会不会有高度的体积？你看到、哦、他们算他们聪明，他们说这是无定义名词是吗？哎，结果以佛法看起来，这还真要有佛法才能看到，哎，这就是自信见。我们没有否定它从那边开展出来的，嗯，有很多人都用出是吧？哦，现在的一切的那个都要经过数学了，哎，包括我们说那个早上各位在那个第四章啊，说到音名那些、啊，那些有没有它的作用？还是有它的作用啊？你看，但是。他不能用出世间，他对于那自信见动不了半分，所以在这里都类似都一样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就是要分析到最后就从那里出发了。嗯，好，这个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个分呢？因为接下来假必一实，什么叫假有跟实有？就是用分析的方式，用分析的方式，所以分析到极为。占有空间的法就设法是吗？就分析到极为占有时间，而且心法设法都占有时间了，但是心法的那占有时间那个变动相特别大啊，分析到刹那啊，那就是奇巧无内的。基本上，所以为什么特别注意这个分？他们就是那分析，所以后面有个关于空有没有分破空是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用分破空这样的方式去分析，到最后它还一个实在的，因为假必一实，所以它到不了空。好，所以他们在分析到最后，就是用这样的刹那，用这样的极为，然后再说这个自信，从这个自信才说它的和合相续，因为自信跟自信的作用的和合相续，那是假名的。那假名，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什么自信缘起，但是以中观来讲，自信就不是缘起，缘起就不是自信，但是他们到底是要假必一实，他们的那个从那个最根源的那个地方去才说和合相虚，就是最根源它有它的作用，作用跟作用之间的才说它和合相虚，那是假的，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假必一实，还是用分析的方式了，所以它还是自信缘起。所以甚至有部哦，有部说到那个法是法我，他说那普特伽罗上假名，你执着它有的话，你如果执着普特伽罗为我的执着为实有的话，那就是诸法无我因要破除的我，但是这个法我，他这个法呢自信有的，他说甚至可以说是法我，他们的论点自己这样说的。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所以呢都是假必一实，假必一实那实就是那自信。哎，包括香兰团也在说到四究竟法是吗？一切都概念法都不能够观察是吗？要一毗婆舍那就要观察究竟法是吗？大概就是这样咯。啊，至于这个就是三世实有，你看咯，哎，有看到三世实有那一部分吗？哎，那就是上佛都不那有部啦，那主张自信有是吗？所以对于佛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来说的话，只要去追究到诸法的实在，就是极为刹那，分析一个一个的单元那个地方的话，依着这个 才来说和合相去讲。这个是和合相去讲所依的自性法。这个自性法呢，它是什么？三世恒有，是吗？有不就这样说？三世恒有，法体三世恒有，它是不变的咯。对于这个就是要不变，它能够变得在哪里？和合相去，那个假，那个刚，那么在变化了。但是那个自性有的那一部分，三世恒有，哦，那对它就是不变咯。有不能无，无不能有，三世只有嘛，是吗？甚至它可以称为是法我了。所以诸法无言，对于他们那自性有的这个法，它还是法我嘞。啊，至于那诸行无常、诸法无，它只是在假名的和合相续上来说咯，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基本上它也是在属于自性缘起的哈。啊，至于这个坚不跟一切为事的自性说了，因为坚不跟为事都是现在实有，它只是把有部的三世实有是吗？过去也有，未来也有，它只是把过去有未来有的那个法放在现在位还没生起来，那就是种子。但是他们种子还是自相有，自种子亲生自果，所以这一部分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的啦齁。所以这个唯识也特别讲得非常清楚，自性缘起，自性缘起就是你看咯，什么样就是眼的种子生眼的现行是吗？等等的都是自种子亲生自果，欸，所以这个都是假必依实，从实在的自性那边出发，这一部分还是跟有部一样，只是他把从三世实有转成现在实有，也把就是把过去未来的法呢，如果以有部来讲，未来法存在在未来，过去的法存在在过去，都是实有的，他只是把它转化成什么？现在位还没有升起来，因为现在法就是升起来的法，他把它转成现在位还没有升起来的法的那个自种子，那个种子也是自相有，只是这样转化而已啦。所以那个自信见的自信有的那一部分还是一样的啦。好，好，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假意识的这部分14页了，在关于金布施也是一样哦。我们说假必依实，对于有部来讲，运处界都是实有，运处界都是实有。对于金部呢，它对运处都是假有，但是界它还是要实有咯，所以它到底还是假必依实。好，所以那个真实的界限是吗？什么界限它是实有的。啊，至于金部跟唯识差别在哪里呢？十八界限如果对于金部来讲，因为金部还不是唯识论，金部的十八界限呢都各有它的体性，所以设法有设法的体性，但是到了唯识呢，十八界限都是心心所法为体性，那就唯识了，这样可以理解了齁。好好，接下来导师这边也提到一切论是吗？一切是谛论，这个各位好懂，我们看到下一页咯，比较这个都比较好懂，我们来看解释密经的这一部分咯。解释密经就是说到三性三无性是吗？它的三无性就是在解释初级大圣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它是依着三自性来说三无性，三无性就是唯识要解释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我们来看它怎么做解释咯。先说到三性，三性在这里只是说到导师只举了两性啊，就在世俗地嘛，世俗地他先说诸法遍计所执相，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假名安立的，假名安立。啊，至于什么叫依他起相，三性三相都是意思都一样的哈，就是什么叫依他起相？延伸自信，各位看到延伸有它的自信，但是中观延伸有没有自信呢？延伸是无自信，但是依他起就是唯识对依他起是自相有，这不是在后期中观师跟唯识在争的吗？争的就是依他起到底是自相有还是无自性空，就在争在这里。但是如果以三性来说的话，这个遍计所执性它是什么？假名安立的。而至于依他起呢，是自相安立的，自相安立，因为延伸自性它是自相安立的。所以一到说到三无性的时候，三无性我刚才说到了，三无性就是唯识，就是解释密经在解释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什么叫解释密？ 非常深密，深密就是初级大圣般若经讲到的一切法空，这个是非常非常深密的，五识不具足的人不了解，对吗？所以要把这个非常深密的把它解释清楚来。他怎么样去解释呢？就是用三性解释，用三无性来解释一切法空。这样的话，他是依着三性来说三无性，是吗？所以我们这边来看哦，片句所指是假名安立，假名安立有没有他的志向？是没有的。所以他要说到无自性，就是相无自性性。所以在无意识来讲，只有一片句指是什么？空，空。但是依他起呢？依他起是自相有，自相有是不可以空。但是如何去说他无自性呢？他说是生无自性性，因为他是生，是因缘所生，不是自己生。他是说生无自性性，他可不可以讲相无自性性？啊，不行，他因为是什么？自相有，这样可以理解吗？哎，大概就是在讲这一段喽。所以这个都是自性论者喽。哎，前面说到是虚妄论者是吗？啊，接下来真常论者，真常论者如果在大乘就是真常为先喽。嗯，这边说到了哈，导师写那楞严经了哈，楞严经说到，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是吗？哦，为真心是吗？所以导致这个是自性论者的另一个面目啦。他因为重视在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重视在涅槃极境印嘛，他重视在生义地，所以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吗？所以这个还是自性论者的另一个面目了。所以这个都在万化当中都要找出一个自性的，不管是在世俗地，虚妄为识重视在世俗地，所以要在世俗当中分成空跟不空。空的就是偏激词，空的就是偏激词，不空的就是一大起。啊，至于真常文心心，它是重视在什么？生义地，因为在生义地，它也有空，也有不空。空的就是空如来藏是什么？空掉如来藏上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啊，包括虚妄为识系的一大起，他认为也是空，也认为空。啊，但是有不空的，就是如来藏本身不空，还有呢，如来藏有称性功德是吗？那也是不空。所以都是要在当中进到不空，就是那自性了。嗯，哎，一般的宗教啦，还有一般的学说，都是有见，都是有见的，都是从这个自性导入而来的了。好，接下来就要说到中观了。中观要说到无自性是吗？但是他就要先对那什么叫自性这个定义。哎，导师先举了那个中论的观有物品是吗？哎，我们。看到黑体字一二三了哈，这个就是老师说，这个就是中观论对自性的具体解说，什么？就是对自性有三个相状，而就上标一二三，就是性、自性、自性，然后是无作，还有不带异法尘。其实很快的跟各位说了，自性就是自性有的，自性有那就不是缘起吧，是有的。而这个呢，无作本来要做，做就是心做是吗？一心做它就会有变化，有心就非故的，而不带异法尘就跟别人没关系咯。跟别人没关系，这个跟三法印就可以做比较，是吗？本来为什么会有自性见？自性不会无缘无故生起来，它是对缘起法不了解，才起自性三相。我们说缘起法三个相状，只要是缘起，我们看注脚，很快看一下注脚了。然后说这个就是本颂在明白指出自性的定义，就是本文当中的那一颂了哈，自性的定义就是自有、常有、独有。自有就是性，自己有了。至于无作呢，无作就是常有，因为不会心性非故，因为只要是心作的话，它就有变化，对吗？所以那就是常有。啊，什么叫不带异法尘？跟别人没关系，这叫独有。独有，导师说，我们认识当中没有无不有此自性见了，都存在这自性见。凡是缘起的存在者，我们看到第二小段了哈。凡是缘起的存在者，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存在者，只要是缘起的存在者，必然有三个相状，这是缘起的三个相状，会存在是吗？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所以离不开这个存在、时间、空间。所以对于这个三个相状不了解，就起自性见。我们本来说。一切的存在法、缘起法，在时间上一定是什么？诸行无常是吗？ 三法印，第一个诸行无常印，所以时间上看起来一定是无常，但是如果对于这个不了解的时候，就会起什么常，那就常有咯，那就是不就是无作不变啊。在于彼此之间呢，彼此之间一定是什么，彼此有关系的，彼此有关系的，就是诸法无我印，没有独一性，跟别人有关系。但是如果不了解的话，就不带一法尘了。本来佛法讲是诸法无我，但是一不了解就不带一法尘，跟别人没关系，就是独一的独一性了。而在存在这个法本身，就是存在这个法的当体上，当体上佛跟我们讲涅槃什么无生，什么无生就是没有实在的生，就是没有实在的有。因为有跟生在中论看起来是彻底的是一样，只要是有的话一定生起来。所以没有，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没有说存在在现在的法还没有生起来，诶，以中观来说没有这样的法，不会说种子它还不起生起。当然从缘起的相续相来说，相续相来说可以说先有再生，就好像十二缘起之是吗，有之过来就生是吗，但是那个是如幻的相续相来说，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以中观来说的话，只要是有的话一定是生起来的话，所以无生就是没有实在性的有，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存在的这个法的当体就没有实在性的有，但是一不了解了，直接这个法存在的它本身就是实有的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自有常有独有，自有就是这个法本身就是有的，就在当体上实有，那这个实有的话在时间上呢就会认为它是常的，在彼此之间呢就会跟别人没关系，独一的，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从缘起的三相，就是缘起的三法印来去理解，不理解的话就变成自性的三相。这个就是中论在这里说到的了，老师说这个就是中论对自性的定义，这就非常非常清楚了。这样我们就要在缘起相上，刚才我前面导师也一直在说唯缘能起果的这个具体事项，因为我们就要在这里观察了，我们要在差别万象当中去观察，但是不要只是堕在这个事项上，要在这个地方更观察到什么彼此之间的因带性，还有前后的必然性，就是导师常说的和合相续当中去做观察，不要离开这些哦，否则直观它的当体，我们的无始劫来自性见，就是直观它的直觉，它就是这个，此是此不是彼是吗？我们看不到它是时空关系的存在，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就是实在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离开和合相续去做观察，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什么，不要离开相关的因带性，前后的必然性，就是时空的关系，时空幻现出来的幻网，来去观察它当体，就是我们蜘蛛网啊，蜘蛛网，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一个一个的结啊，我们要在网啊网路上看到它的结，这样的那个结呢，就是无自性哦。我们直观那个结，我们就那个自存，就是自有自成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所以呢，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呢，如果依佛说的无常，这个用中论来看哦。佛说的无常，就表示缘起法是做法了。做法就是他如果是做，是谁在做啊？就是因缘，因缘一做他就在变化，就在变化，所以是做法，一做法他就是心情未固，所以就是无常了。所以就是否定自性的非作性，而自性中论就是拿自性的三个定义是吗，就否定的那个自性的非作性，就否定它啊，凡是缘起的就和合了，就好像我们那个有那友情，这个我就无因和合的是吗？所以诸法无我，所以否定了自性的不带他性。为什么不带他性？就自有自成的，但是和合啊，友情是依带着什么？因带着无因，还有这个友情。所以无常无我的缘起论，即说明了诸法的无自性。如果前面说到有部啊。承认他的自信有是吗？而且那个法还要有法我是吗？当然以中观来看，那就是那个无常无我的缘起论，就是佛说的缘起论了。佛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已经说明了缘起 诸法的无自性了。好了，再翻到下一页了。这边要说到自性缘起，就是自性执。自性执有说到，有说寄生自性，还有分别自性执是吗？前面的我们刚才说到那边都是，所以说都可以说是分别自性执的。而现在真正的生死根要破掉俱生自性执。为什么要分别自性执呢？因为还是受到俱生自性执的影响。而什么叫自性俱生自性执？俱生自性执还是没有离开什么？对于缘起的三相不了解而起的自性三相，还是这个。但是这个就是无始劫来就这样咯。我们现在直观呢，我们现在直观，我们现在说，我现在一直在说缘起无自性故空，但是我的直觉呢，还是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我的直觉还是这样咯。这就俱生自性执，还好，现在写的佛法是吗？有闻凡夫是吗？就好像要像那个成佛之道，在大圣不共章在般若经说到，自性如何有，是观顺生意。我们就是要依着学习佛法了，我们闻思佛法了，变成有闻凡夫了。我们中观经论就在谈到无自性是吗？我们就千万用到这样的一切的法无自性，我们就观察了。我们无始劫来认为那个是自性有，包括我们现在直观也是直觉，俱生自性执还在，但是我们现在有办法了，去观察这样的自性到底从哪里来的？因为佛法告诉我们无自性，要怎么去观察？要很有内容的，这样去观察了，这样才会深刻，才会深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自性了。否则我在说这个是无自性，但是我们对于自性是什么我们都不了解，是吗？这个就在这边就可以跟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任何的法都是存在在时间空间，不关人事的啦，我的烦恼、我的快乐、我的执取等等，都是有这个三个相状。这个还是一样，这个还是不离开。我们翻到下一页喽。这个还是不离开这个，我刚才说还是不离开这个三个相状是吗？而分别自性执就是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分来虽然在我们的理智在思维过程当中也看到它的和合相续相等等的，也看到它在时空的存在，但是它到底受了无始劫来那个俱生自性执的影响，你看了，所以要有点线面是吗？所以要有那个思维，像逻辑的那思维的三律是吗？思维的三律啊是吗？就是这个咯，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结论，自性的含义就是以实在性为本，实在性为本就是当体，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直观它这个当体，就实在就是自有的，引起了三个相状，第一个相状就是自有存在的法，这个是实在的。实在为本而设的不变性跟自成性，不变性是什么？在时间上不变，因为有时代的，在时间上一定是不变的。只要有时代的话，彼此之间呢，就自己有的，跟别人没关系的。好，这样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自性了。这个在这里又跟缘起做连结是吗？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缘起就一定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缘起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空。空基本上老师在这里有用了两种的三类空，那在这里呢特别重视在要自空跟他空。我们来先看到两类的三种空，这个都是从什么？从大智度论引出来的了。第一个就是分破空、观空跟十八空，对吗？分破空刚才我跟老师在特别前面在说到那有部啊，对那个自性的种种分法，特别说最要重视的就是分，对吗？在那边也说到那个是假必依实，假有实有也是依着分析的方式。天台宗就说西法空了哈。好，这样分破空我们知道了，观空呢？观空它是在观心上。什么叫观心上？就是好，导师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就好像同样一个女人。同一个人，每一个人看的就不一样了哈。仇人看的、情人看的、儿女看的、鸟兽看的都不一样，是吗？所以同一个女人，就是同一个境界了。同一个境界随着观心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叫了空。而至于十八空，十八空主要就是那自性空，就是本性空，就是中观要说的空，有自性空，自己本身就是空，当体就是空了。 大智度论没有去分别它的浅深，没有分别它的了义不了义，但是导师依着佛法当中，佛法当中各个学派用了这个三空的结果，做一些评比了。你看，分波空对阿毗达摩来说，导师在这边极有部落，他还是不能够到空，他还是反而变成是假币意识的那一部分了哈。至于观空，观空是金部跟唯识特别重视的观空。好，所以观空跟那个分波空的不同在哪里？我们放到下一页了。分波空是因为分析假实而成立假名空，对吗？大家有看到这段话吗？相对来说，他说导师在比较他们之间的不同，观空是在认识论的观点说明所观境是无所得，他们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分波空，他比如说观空，他是认识论就是有能所，对吗？认识啊，能是所是，那个分波空呢，他能所都一起观，都是属于缘起法了，因为能所还是缘起法是吗？还是因缘法，所以它是分别，就是说把心法分析到刹那是吗？把那个色法分析到极为是吗？它平等对待，它都分析到最后都是假币意识。啊，这一观空呢，它就更重视在认识论，就是更重视在能所的关系了。哎，导师在第八章会说到咯，中观的诸法空，诸法实相嘛，他就会说到咯，其实在还没有成为能所系之前，因为就已经因果系就成立了啦，因果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失掉能所系之下，因果系还能够存在。但是一成立能所系的时候，能所系的时候，以中观来说，它还是因果缘起法的什么缘起法的因果系啊，能所系的。但是这个唯识就不一样了，唯识就不一样，唯识无尽对吗？没有外境，那差别就在这里了。而都分波空平等对待，平等对待，这样可以看到他们差别吗？可以了哈，好，哎，也是要说可以了哈，大家好像也反应不太来对吗？我自己自问自答了，不过希望大家听还是要能够，应该有听到一点了哈，是哈哈，好，有点头，哎，这个各位在鼓励我了，好，这里会说评。在最这个地方做一个评论呢，尽量大致上很快跟各位这样说咯，只要不够善巧的时候啊，只要不够善巧，空的不够是吗？他还假币意识嘛，他就空的不够，但是一空的不够，他对应该空的那一部分，也不应该空的那一部分，也空掉了。就是只要不了解有，他就不了解空，不了解空就不了解有。随便举一个例子咯，例如唯识是吗？唯识就是他说外境只有事是实有的是吗？外境是无的，他空的不彻底是吗？因为事还是有嘛，他空的不彻底。包括外境是无，但是缘起的差别幻象的外境有没有？还是有，所以他对于那个空的不应该空的，他空过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唯识啊，如果以那个他们的解释啦，唯识有两种解释，一个叫即是是，就是是，但是他不能够否定外在相对的客观性的存在性是吧？所以他说，后来又说到不离是。他虽然否定外境了，他还是要承认什么内境是吗？他不是有见分，还有相分是吗？所以基本上只要一边不对，认识的不够彻底，另外一部分他也不能够恰当，这样可以理解了。这个就是导师对于这一部分在对他们做的评论了啊。那自性空，自性空就是龙树在阐扬的了，也是这中观经论在阐扬。啊，接下来就是。就会另外一个三昧空，三昧空跟所缘空跟自性空，自性空没有问题了，就中观的三昧空 分所缘空是什么意思呢？这边听我说就好了。三昧空就是在我们不是有修三三昧吗？譬如说空无相无厌吗？就在观空才能够入解脱是吗？三解脱门吗？他们的三昧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观心上不是会有现出空无相无厌的这空相吗？他们认为这个空是在观心上显的这三昧这个空，但是外在那境界不空，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一所缘空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为什么能够观到这个所缘是空的呢？是因为这个所缘境它本身是空的，所以在观境才会显出它的空相，不一样吧？刚好相反。那所以那个三昧空它是外境是实有是吗？所缘空呢是外境非实是吗？外境非实跟那个前面讲的那个观空也是外境非实是吗？但是有不同，有不同。哎，我们来看一下咯，有看一下，就是下一页咯。下一页不是所缘空吗？所缘空底下有个评论，大家有看到吗？最后一行，不过有看到齁，观空是业境随观心而转。前面就是说一个女人每个人看的都不同是吗？一个随境而转说它空，而至于所缘空呢，是所缘境本身是没有实在性的，所以我在观心上才会现出空相，有不同。但是有相同的是在哪里呢？都是说外境非实有，这样可以理解了。而这个观空是特别是唯识特别用，那个包括经部也是啦，只是经部它还是不是唯识，但是到唯识呢，八戒性都是心性说法，那就唯识了。好，接下来又说到自空跟他空了，所以导师做一个评论了，因为谈到三种空对吗？导师下一个就做一个评论，所以中观的空义它是耶缘起因果说。所以导师常说咯，性空是缘起的性空，不要离开缘起法相说性空。这个缘起法呢，就是阿含经所说的缘起，大圣的一切法空没有离开缘起法说，只把阿含经的缘起法的深意本意彻底阐扬出来。因为在杂含经就说到什么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就说到衍生无来处也灭无去处是吗？但是一般在阿含经说到都说到我无法有，都次第三法印在说，但是只是把大圣的一切法空没有离开阿含说。中论只是把阿含经的缘起中道跟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假名合起来说是吗？所以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为是假名，一是中道义是吗？是特别把它综合起来了。所以是一缘起因果说，如果是专重在认识论，我们说认识论譬如说在前面的那三种空就是观空，后面的那三种空就是所缘空三昧空，如果专重在认识论上说的时候啊，就不能够从缘起之空，终究要有不空的，终究要有不空。好，就要说到自空跟他空对吗？自空就是中观说的，自空就是空中，他空呢就是有中。什么叫自空？我们说什么叫空，什么叫空，我们是不是在有上说是吗？就是存在的法了。我们说这个法是空，就是一切的法。刚才说到缘起法，前面不是说到缘起的范畴吗？一切的法是吧？无也是相对应待于有为来说，所以一切的法，一切的法，如果以中观自空是什么？什么意思呢？一切的法就存在的法咯，我们能够说到的法咯，它本身自己就是空，那叫自空，是吧？就是自性空，这个法就是空。什么叫他空？他空就是有中。他空是什么？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法空，是这个法另外在空。举个例子，不太好理解是吧？举个例子，就好像依他起，我们说这个法是吗？这个法缘起法，依他起就是唯识对于缘起法的解释是吗？他说依他起空是什么空？依他起上的片剂只是空。依他起本身有没有空？依他起是自相有，不能够空，这叫他空。包括依他起本身是自相有，他无自性的是什么？身无自性性。他是不是相无自性性？他不是相无自性性。而且他空掉的是什么？在依他起上， 空掉片寂执，不是依他起空掉，是空掉片寂执，然后显出来的那叫做圆成实性。圆成是依他起都不空，圆成实性更是不空。所以他们的空性是什么？空性，他们所空显所性，就是在依他起上空掉片寂执所显出来的，那就圆成实性，那就不空，这样可以理解了。他空就是这样，包括你说真常也是这样咯，真常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吗？空如来藏不是如来藏本身空，而是说如来藏上没有课程。不空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来藏本身是不空的，而且它有称性功德，称性功德是不空的，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他空，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啊，这个就是自空跟他空的理解了。好，再放到下一26页喽。这个最重要，这边就会跟中观跟唯识这边在特别说明明空的方式不一样了。比如说中观主要是从缘起法，就是缘起因果来显示的了。唯识主要是从认识论，就是前面讲到观空是吧，主要是从认识论来显示的啦。特别导师特别极乐，他认为唯识，他认为从因果上来显示的话，那是共三圣的，共三圣的导师特别极乐摄大圣论的这个偈颂。这个在摄大圣论这个偈颂，我上表有一二对吗？在一当中有 ABC 是吗？ ABC 这就是共生文的，因为生文也讲缘起法是吗？所以这个是认为是共生文的。那大圣不共的，就在这个如执起不有，如执起不有就是片寂所执现。所以大圣要从认识论说起。那导师对这个的评语是说，其实在阿含当中就也说到如执起不有的了。导师特别谈到的阿含经也很多了齁。但是对于中论呢，中论导师就依着这个四个来说了齁。老师特别说到一缘起名无自性，所以老师说到这个名一缘起因果，但是唯识认为这个是共三圣的。老师说到咯，这下一页的以色论的三说不同，对吗？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就是27页的怎么样，最后这一行，以色论三说不同。色论三说不同就是缘起法，他们不是上一页的色大圣论不是自然自体五自性不兼著吗？那 ABC 那就三说了，他们认为那是共三圣的，不过就近。但是佛中观呢，一是缘起说跟那个三说不一样了，三说就是无自性了，跟三说不一样，你中观的那个缘起就是无自性了，就不一样了。好，至于不执取一切法的这一部分呢，其实中观也是说到了，中观还是这样说到，阿含也说到了，所以中观它是以缘起论为本，但是还是有说到无相门，就是有空门，还是说到无相门。但是唯识呢，特重在认识论说起的，就不一样了。好了，基本上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导师不是最后一节吗？合说我们很快的来看导师的那个最后一页的那个图示是吗？应该就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咯。合起来说就自性缘起自性空是吗？先跟缘起跟自性先一起说，就是自性跟缘起它是相反相夺的啦。什么叫相反相夺？就是自性非缘起，缘起非自性。而至于缘起跟空寂呢，相顺相成，就是二谛无外是吗？如果说用二谛来说，缘起就是世俗谛是吗？缘起有，空寂就是性空，就是生一谛咯。但是所以缘起故性，缘起故空寂，空寂故缘起，有二谛无外，二谛无外就是中啊。所以导师说这个中观的根本问题，只要谈到缘起自性空，这样的话就是中谛了，有中。啊，至于空寂跟自性啊，这个可能大家最后几分钟大家听一下咯，就是 相顺而相反，自信即空即，空即非自信，这是相顺相反，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自信就是是空即，这个就这个自信就是无自信了、啊。所以无自信本来就是这个自信本来是没有，没有就是空即。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空即不是自信哦，因为空即就是要无自信是吗？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前面那行的那自信都是什么？我们的凡夫的生死根。所以这个自信呢是没有这样的自信是吗？所以叫自信即空即。这样空即不是自信呢、啊？因为就是自信空即嘛，所以空即非自信，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一段的那个自信都是什么？我们的生死根自信见。底下那一行就我们看一下咯，无自信故空是吗？无自信故空，可以就是上行的再说一次咯。过来，空故即自信，这个自信是什么自信？生意自信。因为自信就是事，一般人一说到自信就是实相咯。好，既然随顺一般人说要说自信就是实相，好。好，中观也可以说实相，也可以说自信，但是什么叫自信？无自信才堪名自信啊，在《般若经》就这样说到了。所以空故即自信，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无自信才，因为空就是无自信是吗？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这自信就是实相咯，这样可以理解，这就空即性。好了，很辛苦了哈、哦。这不太好意思了，赶得快车。好，基本上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